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天气很冷啊，零下十几度。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来到他的殿堂当中，我们来一起敬拜神，我们也感受神对我们的爱，给我们的温暖。我们今天要来继续来看一系列过去几次我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有关天国的福音。因为陆陆续续很长哈，可是我一直都很把天国是什么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是活在天国里面。虽然我们活在地上，我们还有我们的肉体，我们碰到现在的很多景况，还在有些时候还在撒旦魔鬼的权势当中。但是这几次的神的教导感动我，就是要来把天国的福音跟他的伦理宪章跟大家讲清楚，不是我讲什么，乃是神在圣经里面晓谕我们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天父，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求主你赐下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地上成为光，成为盐，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能够是一个听道、信道、行道，以至于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亲自跟我们说，我是认识你们的。我们就谢谢你降一下时间，恭敬的仰望，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是一个很长的一段经文啊，在过去我们一直在看，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传讲福音的时候，一直讲到很多跟天国有关的事。这是我过去几次分享里面都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了啊。天国在耶稣被施洗约翰施完洗之后，他出来在旷野被魔鬼撒旦试探之后，他开始出来传道。他讲的第一篇道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我希望弟兄姐妹手上都有一本圣经哈，我尽量不把圣经打在上面，因为这是训练我们尊敬神的话语。我在讲的时候，你们在这三章里面巡回的去看，因为我们看神的一句话甚至一段话都跟前后有关。尤其在登山宝训里面，它有很多的连贯性，所以圣经里面我揭露了几个跟天国有关的经文哈。之前跟你们分享过，耶稣一出来传道，他第一句讲的话就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跟天国有关系，悔改是因为罪的缘故，天国的福音没有罪就不是福音。我们没有悔改，我们跟天国无份。耶稣第一句讲的话是这样。旧约有没有讲到天国？有的。旧约在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他说你的后裔要在向天上的星星啊，我怕你们打瞌睡，所以我要跟你们有点互动啊，要像天上的星星，要像海边的什么沙。神早就应许有一个天国的概念。亚伯拉罕看到没有？没有，他很辛苦的才难得看到他的儿子以撒活下来，可是他信心够不够大？他信心够大。后来到了新约，到了耶稣来了以后，他真的要把天国带到地上来。 所以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实现了吗？实现了吗？有人说没有，有人说有，两个都对。天国已经到了，还没有完全实现，可是我们是活在天国里面了。我们继续来看，在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你有圣经把它打开来，如果你用手机的话也欢迎你把它打开来。第五章一开始讲到八福，有八个福气，这是在天国里面的人可以想到的，享受到的。这是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有提到，我们今天也很快的会赶快 review 过去哈。所以天国有福气的，在天国里面的有福气的，可是我们今天也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在最后第七章讲到登山宝训里面讲到天国的伦理跟宪章的最后一段话，就讲到这个，讲到什么？有人说跟神说，主啊主啊，你是我神的人，不一定都能进天国，乃是信神而且按照神旨意去行的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结尾，我们今天会来看这个。还有呢，第马太福音11章12节，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天国是我们要配合，基督徒必须在天国里面活出一个天国子民，而且是一个一直往上晋升的一个状况。如果你记得我们在查罗马福音罗马书的时候，讲到因信称义，一到四章，五到八章讲什么？因信成圣，对不对？或因圣灵成圣。基督徒不是只有因信称义就够了。再次讲得很清楚，上一次也跟各位提醒过，你认为你洗过，你受过洗，你就得救吗？你要好好的省察自己，是不是？所以这受洗是耶稣当时被施洗约翰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跟耶稣说，我帮你系鞋带都不配嘛，对不对？啊，类似这样的，就是说他不配。耶稣说我做这样的事情是为了要尽诸般的义，是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两个圣礼里面一个很重要，就是要尽礼。可是尽礼是因信诚义的开端，我们之后要每一天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啊。所以这边讲到要努力啊，要努力，甚至有些地方要，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要竭力进入什么？进入安息，对不对？要竭力进入安息。安息是什么意思？安息是神同在就有安息。最早安息的概念是在创世纪，当神创造天地第最后第七天，他定了他是个安息日，是所有被造之物在一个完全美好的状况之下与神同在，一起在主里面有安息。那这个安息因为罪的缘故被破坏了，所以这个安息就变成没有永远的安息啊。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有读到说，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因为神其实已经把他的信实都彰显给他们看，他们因为不顺服，所以他们并没有得到永远的安息，甚至约书亚进到迦南以后也如此。可是在希伯来书里面第四章第五章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有永远的安息。为什么？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今天他们赞美敬拜赞美团有没有叫我们唱加拉太书里面讲，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基督如果在你的心里面，随时都在你的心里面，天天都在你的心里面，在我的心里面，我能够得不到安息吗？唯有我离开他的时候，唯有我不顺服圣灵的提醒的时候。好，所以天国什么时候就有了？在路加福音第17章20-21节，法利赛人要来挑战耶稣的时候， 耶稣说天国已经来了嘛，近了啊，已经近了。所以法利赛人问耶稣说，那你告诉我神国几时来？耶稣说神的国不是你看得见，而神的国在什么？在你们心里，在你们中间，在我们中间。神的国在哪里？在我们教会里面，在你的心里面。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是神同在的地方。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同在的地方是在哪里？在会幕里面，对不对？神要摩西到西乃山，神颁布十诫之后，跟摩西讲怎么样盖会幕。这会幕什么时候就有？在创世以前就有，对不对？你们认真查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第十章讲到圣殿在天上老早就有了，只不过地上的会幕是按照天上的会幕的形象所造出来的。神的救恩老早就预备了哈，所以天国在我们的中间，什么时候实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完成之后，天国就来了。天国就在我们当中，我们要活出一个天国子民的样式。我们一直在读彼得前书，会背吧？我们是什么？君尊的祭司，我们圣洁的国度，对不对？我们是一个天国的子民，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是要活出一个天国的样式。所以在第一次讲到天国的时候，我讲到天国的比喻，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15章15章还是6章哈，你们如果跟着牧师的每日读经，马上就要读到这个了。那我今天讲的内容是你们上个礼拜读的内容，所以如果你有读的话，你会比较容易懂。好，所以牧师要我们每日读经，其实对我们有很多的帮助。你们要读的时候先读几遍，一面读一面做笔记，好不好？不要一开始就去看牧师写的什么东西，这跟你在准备查经是一样的道理。你要先把这个经文读几遍，你自己 take a note， 你就有一个记录，你知道你读的是什么。读完以后，你再去看牧师自己牧师的体领受是什么，跟大家的分享啊。好，我上次跟大家讲复习一下哈，有讲到天国是什么，天国在。天国的比喻里面，耶稣用比喻来跟大家讲，因为他说只有心里面有圣灵感动的才能够听得懂，这些人不多，这些人不多。我们今天会讲到两个门、两条路、两种树、两种根基，这是整个登山宝训里面很重要的概念。天国是像什么？像撒种的比喻，像一个撒种的比喻里面。有四种不同的土啊，那我就不讲细节了。总有一种土，最后这个种子能够长出来，而且能够结果子。其他的土可能是根本长不出来，连根都长不出来，就听了福音根本没有办法听进去的。有些听了可是根基不稳，根本认为福音可能就像我们在一般世俗的信仰一样。求好报啊！我跟神有个交换条件啊，我奉献，你要给我多少钱啊？或者你要给我多少好处？你要给我升官发财等等。我们的救恩不是这样，我们救恩是一个你不用给神就给你的。可是这个恩典是一个永远的生命，不是在今生所看得到的。你要用一个有限的今生去过一个永恒的生命， 去知道什么是永恒的价值，这就是在登山宝训里面一直在讲的问题哈。好，再讲到天国就像一颗麦子跟在田里面，它会有麦子跟你一起长。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有撒旦的攻击，我们可能有一些所谓的假师父、假先知进来讲不是神的道，我们怎么分辨？唯有你对神的话清楚的时候，你才能分辨。为什么牧师一直强调神的话很重要？你今天在 ACCC， 可能大家都很好，可以保护你。有一天你搬到别的地方去，你到了那个教会，或是到那个一个所谓的基督教的教会，他们传的是不是真理？你要能够分辨，或是今天有个弟兄或个姐妹自称为弟兄姐妹的来跟你读经，他跟你读的不是神的话，他用神的话解释给你根本不是神的真理的时候，你怎么分辨啊？所以很重要。还有讲到一颗芥菜种跟面团的比喻什么意思？神的力量很大，当我们信主以后，神在我们里面可以改变我们，可以把我们改变到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连我的妻子都没有办法认得出，诶，昭宪以前不是这样啊，今天怎么变这么好啊？那这是神的恩典啊，不是靠我自己啊。我直接举个例子啊，因为我一直摇头啊，那就不要看他 ,OK。好。可是在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他讲到面团跟这芥菜种，神也有撒旦也有可能将不好的教放到面团里面，他会来污染我们。反面来讲，就是不要让罪融在你的心里，不要让罪融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今天神的恩典在我们教会会受亏损，一定我们当中有罪。我再讲更清楚了。如果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神的恩典没有丰富临到，我们要反省，我们要审查有没有罪啊，这是一个可能性啊。另外讲到宝贝和珍珠，说讲到基督神来找我们，把我们看成至宝，用他独生儿子的性命我们赎回，把我们看成一位至宝哈。最后一篓好鱼是讲到审判，当审判 之日来到的时候，就像渔夫撒网，捞了 一个网的鱼上来，有些是好的，有些不好，不好的要丢掉，好的要留下来。这些比喻都是跟种田跟打鱼的有关，因为耶稣做这些比喻的时候是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打鱼的人很多，种田的人很多。好，接下来这是我第二次跟大家分享第五章开始的登山宝训的八个福，这个八个福是在天国里面你可以领受的啊。如果你记得的话，大家很快可以读过去，一到第一到第四个福，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这四个福，这四个态度是对神的。我们对神是要一颗虚心的。什么叫虚心？就是随时对神的话、对神的旨意有一个饥渴的心。第二个，我们要对罪有一颗哀痛的心。哪怕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还是会犯罪，还是会犯罪，可是我们对罪的敏感度已经不像我们还没有信神之前，我们还是有肉体的软弱，可是我们要体贴圣灵多过体贴受肉体，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肆无忌惮的犯罪，不是这样子。我告诉我们说，不要因为恩典，神有无尽的恩典，就让我们为了要让恩典显大，我们就可以犯罪了，不是。我们对罪要有一颗哀痛的心，这是一个态度，基督徒要有一个态度，对神，对神的心要温柔，对神的心要温柔，对神的话语啊，要饥渴慕义， 七到十是对人，我们要连续人，我们要体恤人。我们讲到，我们看到现在世界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神也不能接受的啊，比方说同性恋等等，我们还是要连续他们，我们要爱他们，可是我们不爱他们的罪，我们不能接纳他们的罪，我们要爱他们，我们要想办法把福音传给他们，把神的真道，真道让圣灵来改变他们，圣灵做得了啊。清心的人、和睦的人、不易受逼迫的人，这个都是我们跟人的关系啊。所以这是个福气，在天国里面的基督徒可以领受的。可是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就是每一句的前面那个态度啊，前面那一句。好，我也上一次跟大家讲到，耶稣讲完八福以后，他就来诠释了旧约的律法。那我们现在查经查希伯来书，也讲到新约比律法比旧约更什么？更美，对不对？啊，更美。耶稣也讲了，在边他那把旧约的律法诠释，可是他讲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希伯来书也是说，律法不完全，律法是暂时性的，真正完成的是在新约啊，是新约耶稣来以后，他把律法重新诠释一遍。他说，我律法本身是没有错的，律法是有他历史时代的任务。到了新约以后，耶稣的新约就取代了旧约的律法。旧约的律法写在石板上，新约的律法写在你我的心里面。什么意思？如果在我心里面我相信的，我行出来的应该会按照我心里面所思所想。啊，所以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天地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他更说一句话，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断不能进天国。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很多文士跟法利赛人可能有的现象，我们要想想我们有没有这些现象哈。我们今天第六、第七章很多是这样，然后到第六章里面一进来，我们就大家都很熟悉的，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这是耶稣教导门徒怎么祷告哈。他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祷告对象是父。今天耶稣已经成就了救恩，你说亲爱的主耶稣应该也是可以的啊，因为三位一体已经很清楚。可是耶稣在当时他教导门徒祷告是以天上的父，因为他还在地上，他还是一个人的样式。他在克西马里面的祷告也是一样的态度啊，顺服父的一个态度。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国就是神的旨意是什么？要我们虽然活在地上，可是能够像在天上生活一样。啊，所以我们已经在天国里面，我们怎么样活出一个天国子民的样式啊，是很重要的。好，我现在要进到第六章了哈。我们今天要看六、七章两章，如果你有圣经，你也可以打开来看。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圣经都提出来，可是第六章一开始他讲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到四节来一起来。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得着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必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好，我们就读到这四节。这里面第六章有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是施舍。下面我们再读到第二个事情是祷告。啊，第三个事情是在 是讲到禁食，禁食哈。可是他的重点都在第一句话，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不是这样就不能得到天父的赏赐。不管是传道人、牧师或是我们基督徒都一样，我们坐在人的面前是为了荣耀神，我们常常挂在嘴边说将荣耀归于神，你心里没有常常想，我讲我自己好了，讲完道下来某一个弟兄姐妹跟我拍拍我的肩膀，昭宪你今天讲的跟对我很受益，我的尾巴就翘起来了，听得懂吧？我的荣耀跑到哪里去了？跑到我的心里面，这个荣耀有没有归给神？亏损了。我讲得很 serious， 我讲得很严肃。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也是这样，一点点的荣耀归在我们地上，归在我们心里，就没有归到天上去了。我们常常要省察自己，不过常常在这边我在讲都是神的话，不是我说的话，只是提醒彼此，我们跟弟兄姐妹彼此来提醒。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这好像是在讲法利赛人，他们把事情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他们要施舍的时候做哪些事情？出去敲敲锣打鼓，到巷里面去咚咚咚咚咚啊！你所有的老百姓，我们开始要来施舍了。明天下午2点，在独瓦伦这路口，我们设几个摊位，可以来领粮食，来领米。安娜伯更好一点，直接来领钱啊！神不希望我们做这种事情。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右手做的不让左手知道，右手做的不要让左手知道。可能吗？不可能嘛！我身体我右手做，我怎么老是会左手不知道？告诉我们是说，很自然的，就像我右手做的，我左手可以不用知道嘛？意思就是说，不需要让任何人知道，哪怕你自己的身子，你自己也可以知道，很自然的，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所以真实跟虚伪是很重要的。我们基督徒应该要过一个很真实、很诚实的生活啊！我们嘴里说我要荣耀神，将一切荣耀归给神，是吗？所以第一个讲到施舍，做给神看还是做给人看？所以法利赛人施舍的时候，他们吹号要人注意，然后耶稣说他们已经得到人的称赞，可是在神的面前并没有得到赏赐啊！真正的善行是出于爱，这是没有错的。我们常常讲说我也是凭爱心做事啊，有时候得一点荣耀好像也应该的啊。在主里面，在天国里面，荣耀是归于神的，所以我们是坐在神的面前，而不是坐在人的面前。接下来他讲到祷告，那我们就不读，我们就来看内容，如果有圣经你也可以看第六章第五节啊，这讲到祷告。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人会站在会堂里面，在十字路口祷告，故意要让人家看到，让人家觉得很属灵。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到内屋，关上门祷告，在暗中的父，你的父必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暗中是什么？不一定是在暗的地方啊。如果在暗中的话，那白天是不是不用祷告了？因为天亮了嘛。这暗中是指一个隐秘的地方，唯一单单你跟神能够相处，你跟他，你的灵能够敞开的时候。我不要说你们，我说我自己好了，我从小是基督徒到大，我常常祷告就是后面讲的哈， 我们也有讲到，我没有把它列出来，像外邦人祷，像外邦人祷告一样，怎么样？你们有开圣经的有没有讲什么？像外邦人祷告怎么样？啊？用重复的话，我一段时间啊，我祷告吃饭的时候祷告，我三餐吃饭都会祷告，就是一样的台词啊。感谢神赐给我饭吃，好，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还有我们常常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我们去安慰他，然后跟他说：“我会为你祷告。”回了家，什么都忘掉了。我是提醒你，也提醒我，我们不应该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你如果说你能祷告，你就跟他说你能祷告，你就把它记下来，回去好好为他祷告，好不好？神的道不容易听的，神的道如果不让我们很扎心的话，不是神的道。所以再次提醒各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不要假冒为善。耶稣在这边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我们跟神祷告是进入内室里面，是与天父单独的相交啊，不是一个演讲，也不是一个让别人觉得我祷告很属灵。祷告属不属灵，神知道，神看你我的心。第三个讲到禁食啊，当时的法利赛人禁食就要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啊，因为没吃饭嘛，所以头也不梳啊，脸也不洗，看起来面黄肌瘦啊。好几天没吃东西。这边其实讲到禁食是什么？禁食是悔改认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禁食本来是悔改，我们看旧约里面，当摩西禁食的时候，就是为以色列人悔改的罪而祷告的时候。我们禁食的时候迫切寻求神的方式，可是当时的法利赛人在禁食，他们把自己弄得很憔悴啊，让别人觉得他很敬虔。耶稣就说，禁食是你与神之间的事，不是你与人的事情。如果你愿意禁食，你可以单独禁食，可是你不一定跟大家讲说你在禁食祷告。我们教会如果有什么事情，牧师说我们要禁食祷告，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一起禁食，可是也是站在一个悔改恳求神帮助我们的一个态度。所以神看重的是动机，不是外表。当我们越在乎神怎么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越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你如果活出一个神要你活出的样式，你自然在人面前会得到称许。如果你的出发点是为了荣耀你自己，你可能在人面前被称许，可是在神面前没有被看重。听得懂？听得懂？好，这是很严重的哈，这我们看到这里是很严重。再来讲到永恒胜过短暂啊，这在第六章我很快讲到积财宝在地上和积财宝在天上。大家可以看一下经文，天上的财宝会坏，会被偷，会失去，天上的财宝永不朽坏，地上财宝哪怕你现在再有钱，哪一天我们离开，就像亚历山大帝一样，他把他的棺木挖两个洞，把两个手放在外面，让所有的世人看到说，我亚历山大当时的版图有多大，我多有财富，可是我走了，手是两手空。积财在天上不是金钱，而是新生命的果子。我们对神的忠心，对神的爱心，我们的圣洁，还有我们在地上的见证。 接下来他要讲到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啊，你眼睛若摇亮，全身就光明啊。你的眼光决定你的方向，你每天看手机看什么样的讯息，就会把你带到那样的光景里面去。如果我们的眼光偏差，我们的生命就偏差。这是一个很重要哈，在这里讲到，如果我们眼睛昏花，全身就黑暗啊，也是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看的是什么？我们如果看神的话，我们明白神的话，我们把神的话行出来，才能够把我们带到光明里面。接下来讲到侍奉神跟侍奉马门，这是一个提醒哈，这也是对我的提醒。当我们看到财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忘掉神。你看重财富的时候，你很容易看忘掉神。所以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哈，这可以决定你选择的方向。在马可福音，我们那时候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有个例子我常常拿出来用，那位少年的官还记得吧？那个少年官来找耶稣，他说，我该做的，你要我做的义我都做到了。那耶稣跟他说，很好，你也都达到的标准，可是你最后我要你做的就是你变卖你的家产去周济穷人来跟随我。后来他就黯然的走了，因为他最后还是放不下马门。他最后还是放不下马门。好，最后第六章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哈，我想我也没有把它我没有把它列出来。他讲到我们要不要，我们怎么样，我们的生活忧虑。啊，如果你有圣经看到圣经的话，他讲到我们在神里面安身立命胜过于忧虑啊。这里有讲到我们生命，讲到饮食的重要，我们的身体比衣裳还要重要，我们的生命比饮食还要重要。神对于飞鸟和百合花他都如此照顾，更何况是我们。这是第六章，我把它给 summarize。 我们进到第七章里面，都跟真跟假、真实跟虚伪有关系哈。第七章里面，我没有把我的总结讲出来，有三个，讲到耶稣讲到三个辨别辨识要很清楚的东西，还另外有三个选择。我们要先讲三个辨识。第一个，讲到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啊。他这边讲到论断是什么？是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你们看这上面的经文，是这边讲到论断是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所以不是以神为标准。如果以神为标准的话，我们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如果对方 OK 好，那我们把这段经文再解释更清楚一点。耶稣讲到说，当你要去论断一个人的时候，你自己眼中是有一个梁木，可是你看到的是对方的一根刺。意思说，对方那根刺你所看到的，他的问题是比你自己的问题还小。你自己有个梁木，你不去管它，可是你就很专心在看韵文眼中的刺啊，我老婆。不对的。可是当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个刺跟梁木的问题，如果真正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用自己的标准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用神的话，用神的教导去解决。什么意思？我们应该要先面对自己梁木的问题，用爱心去劝勉，用神的话语去劝勉对方去改，而不是去审判他， 去论断他，去 judge 他。我们在组里面常常会这样子的哈。我在教会很久了，我们常常有讲到说属灵的骄傲，有没有？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属灵的骄傲、哦、我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属灵，说我看所有人都看不起你们，这泛泛之辈啊，才新一两年，你懂什么啊？属灵的骄傲这几个字是不会存在的，一个属灵的人不会骄傲，听懂了没有？属灵骄傲是不会存在的。如果我是那个人，我其实不属灵，我比那个刚新一两年的还不属灵。这里论断其实就这个意思。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做很多事情，做了半天，干脆我自己来做好了，没有人做得比我好。可是如果教会只有我一个人做，不是教会耶，教会应该是大家动起来，对不对？教会应该是每个基督徒，每个爱神的人，在神面前领受，是心甘情愿自动自发来到神的面前，跟弟兄姐妹一起搭配。有些人在某些事情做得比较好，有些人在某些事情做得比较差，就让好的去做，比较有能比较有才干的去做。可是我们一起做，我在教会也经历这样一个这些很美好的经历，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可是我们记住，不要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去 judge。我们可以提醒说，你可能这样做会比较好。所以，这里神用刺跟梁木来提醒我们哈。可是也不是说教会如果有罪我们就不管，因为不能论断人嘛，我也不能审判啊，审判是神的事情。可是劝诫是很重要，劝勉是很重要。好，在雅各书四章十一节他说，弟兄们啊，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第十二节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神啊，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就是谁？就是神。所以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以自我为标准，这是论断的一个根本。可是我们自己也不完全，我们怎么能够论断人呢？如果按照雅各书所讲，只有神可以。我就想到在撒母耳记十二章里面一个故事，当大卫犯了错，跟八示巴行奸淫的罪，然后把八示巴的丈夫是一个将军叫利亚，是吧？把他派到前线让他战死，谋杀罪，大卫有两个罪，还有一个谋杀罪，一个奸淫罪。然后呢，有一天神感动先知拿单去劝勉大卫，让大卫知罪。所以拿单去，他讲了一个例子，他讲了说，一个有钱人把一个穷人的羊给抢去了。大卫一听这个例子，就马上把拿单打断，他说，这个人该死啊，怎么可以干这种事情？论断，对不对？啊，然后他说，这个人应该要赔这个穷人几倍啊？要赔四倍，好像是，我这边看不对，四倍，对，啊，可他忘了他自己。拿单提醒他的是什么？你犯的比这个人的罪还大，你犯的杀人罪，犯的奸淫罪。所以大卫看到的是，这个有钱人的刺，他眼里面的梁木他没看到。后来圣灵感动他，他是一个神所喜悦的，合神心意的人，他明白了。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忧伤痛悔，认罪。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接下来在第七章 又讲到第二个判别，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寻找就给你们寻见啊。对不起，还有一个，有一节我特别要讲到的，在很快第六节啊，第六节好像跟第五节没什么关系，如果你们的圣经也可以看，第六节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边讲的圣物跟珍珠是什么？是神的道、神的救恩、神的福音。有些人听不懂，他就把它当为糟蹋他的一个概念哈。那这里有讲到说，这意思就是说，猪跟狗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珍宝，什么是好的。这是一个比喻啊，这是比喻。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可能跟猪跟狗一样哈，我们只看到眼前的需要，我们就把神放在一边。我们就忽略神所赐更宝贵属灵的恩典，这也是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碰到这些人就回头，这些人猪狗不如，不传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要搞错了。这边告诉我们说有这种人，可是我们需要有智慧，我们要辨别什么是对的时机，这些对象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虽然说他们刚开始只看到眼前的需要，很多人来教会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碰到困难，他找工作，他人生碰到低谷，他来求救。神接纳吗？神接纳的，神爱穷贫困的人，神也爱那些心理匮乏的人，可是重要的是要把福音放到他们的心里面去哈，所以这句话不是告诉我们就不理这些我们传福音不听的人啊，不是的，不是你就找别人啊，我们要找对的时机，可是有时候会碰到，也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会不会只看到眼前的需要而忘掉呢永恒的价值在哪里啊？这是一个。第三个要辨别的东西是在这里第七节，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方给他石头等等等等。好，太好了，我就把第八节给背起来，因为凡祈求的就必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开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辨别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求的不一定都是最好，所以不要把第八节拿来套用啊。今天的成功神学，很多的教会的教导就是这样，你来来来，你去去去，你来，我把福音传给你，神会保佑你升官发财中彩券。这是不对的，我再讲一遍，我只是给你们一个例子。神没有这样讲，神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他要把最好的给我们。这最好的是谁？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给我们为什么？让我们能够回到创造我们的父那里去，因为耶稣用他的宝血洗净遮盖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回到父那里去，这是最大的应许，不是成功神学哈。所以重点不是你求什么，而是你求的是不是神眼中真正的好，这是你要辨别的，这是你要辨别的。你求了很久可能没有给你，神啊，我喜欢这个工作，我爱得不得了，你给我，神不一定给你，可是神会给你更好， 神会可能给你更好的，甚至有时候你求神让你经历一段苦难。为什么他经历给你经历苦难？他让你有机会操练你的信心，让你跟他的关系能够更坚固，能够更紧密。所以三个辨别，这个是要辨别什么是神对我们好的东西，好不好？不要拿着第八节就开始说，哎，我要求什么，我要求什么，我要求什么。如果是神愿意给你，神会给你。神并没有说不给一个基督徒成功，我这要讲清楚了。成功神学的概念是说，神只你来到神的面前，神会给你成功。这个成功是在地上的成功，世俗的成功。可是并不表示神不给一个他所爱的基督徒在地上有成功。可是只要这个人在地上，这个基督徒爱神的基督徒在地上的成功，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神做见证，神喜悦这样的事情。啊，听清楚了，我不是传道人，我这传道不是告诉你们说，你们来信主，你们不能成功的哈，不是的。追求成功卓越是神如果命定你有这样的恩赐，你可以做，你做得到。记住，荣耀永远归给神。哪一天你荣耀归给自己的时候，这个成功就不见了，可能神会挪走。我们在地上也看到很多在主的基督徒，他们真的是啊，活一个很成功的生活，可是他们是真正一个为主见证的一个基督徒啊。最后三个抉择，讲到窄门，第一个讲到窄门，第二个讲到两种树，第三个讲到两种根基，您把它记下来就好了。这是你的选择。这个选择在哪里？选择你信神之外，你是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交托，以至于你能够将神的命令能够活得出来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将来到天国，这是一个窄门，是一个跟主要潮流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分别出来。我们很多时候是跟逆的潮流走的，跟社会的价值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将来会是那么少数的一群人，我们要在神的真道上为神受苦的。记住这件事情，我慢慢也体会到了，我们在工作里面，我们在社会里面，我慢慢也被人家认为基督徒是一群老古板，你们不会跟着潮流走。神的话不会改变，神从来不跟着潮流走的。神在人类历史里面，他永远作王，哪怕到今天，他从来没有失败过。我们在今天的世界里面，道德越来越败坏，我们会碰到越多的困难。门是窄的，我们要知道这个窄门不是那么轻松的，可是宽的门是轻松就可以过，可是它把你带到死亡里面。好，第二个讲到两种树，两种树特别讲到的是讲到什么？假先知会在我们当中，这也是在末世的时候耶稣一直在强调提醒我们，保罗书信里面也有假先知会外披着 羊皮，这边经文讲里面是狼讯息迎合人，可是不按真理。今天的教会不能随波逐流，牧师在希伯来书一开始讲到的时候，有一章道他讲到什么？不随着世道流走。所以教会我们要走在神的真理里面，我们不能跟着世界的潮流慢慢慢慢追不回。生命如果没有果子，只会喊主啊主啊的人，却不遵行主旨意的人，他结不出一个好果子来。 甚至他这边讲到，并不是靠着行神迹奇事或传道。好，我们来最后来看到这一段，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主意的人才能进去。耶稣更清楚地解释给他们听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那些人就回答可能是法利赛人，就跟神说，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还帮你赶鬼吗？我们行了很多异能，可是在他们的身上看不到他们遵循神的旨意啊。所以耶稣就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可以离开我。最后耶稣用了一个比喻，我们都很清楚了，房子盖在磐石上跟房子盖在沙土上，一面看起来都是个房子，可是两个房子所遭受的都是一样的。你看到没有？两个房子都遭受什么？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人的光景可能一样，你不要以为基督徒就永远是走在一条顺畅的路，你可能也会碰到环境的挑战，你会碰到困难，你会碰到雨淋、水冲、风吹等等。可是如果你立在这个根基上，这个根基就是神的话语真理，你把它行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就是建立在磐石上。否则你认为看起来好像是个基督徒，房子也在，可是风吹雨淋水冲，有一天就倒了，那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基督徒生命的根基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然后遵行出来。不要让有一天当我们见到神的时候，神跟你我说，我不认识你。希伯来书有很多警告的话，我们上个礼拜五也查了，有一段是警告跟提醒的话，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很重要，常常要省察提醒自己，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所以要坚持，要竭力，才能进入完全，好不好？好，下一次最后一次跟天国有关的信息，我会跟大家分享在马太福音第25章有讲到两个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还有三个管家的比喻。你们有空可以未来几个两个礼拜，差不多两个礼拜你们会读到那里。如果你跟着牧师的每日读经，记得每日读经很重要，好不好？我们彼此鼓励，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再次的提醒我们，凡是求告主你名的并不一定能够进入天国，唯有那遵循你旨意的。主啊，帮助我们在信的同时，在理性上面，在知识上面明白主你的福音，更能够将主你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带领我们每一天能够过在基督在我们心里面的安息，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就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